欢迎收听灵魂拷问，我是 Maggie，
我是 Alan。
我们每一集会采访一个来宾，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会跟每个人聊聊他们生命中各自的课题，还有他认不认识自己，希望能跟大家一起进行自我揭露，一起找出自我觉察的盲点。
第二季我们邀请当过留学生的朋友，想跟他们一起看看留学生这趟冒险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也想听他们说留学真的会让自己成为崭新的人吗？
你刚才是不是在憋笑？我发现我要跟你一起憋笑。我们这一集邀请到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十年没有跟他 in person 讲过话，差不多吧？
差不多。对。
然后让我们来邀请 Michelle 出场，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完了，我连名字都还没有讲出来，我已经开始在笑。我是 Michelle 邝凯婷，然后我朋友都叫我 Miko。然后我今年刚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毕业，我念的是国际关系还有商业财经，然后我现在就是回来台湾待业中。嗯，我可以推销一下我的 podcast
吗？可以，我正要讲，就是你是另外，你也他，就我们邀请 Michelle， 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 podcaster， 你可以讲你的那个。
哦，好，谢谢 Maggie，
我会尽情工商。
我的 podcast 叫做 Miko 梦游仙境 Michelle's Wonderland， 然后我讲的议题是还蛮广泛，
包山包海，
包山包海，就是可能感情啊，然后也有带到一点留学的东西，然后还有可能哲学方面，就是各种我觉得，就是我会找朋友来，然后看他们。我想跟他们聊什么就录一集这样子，
而且是 bilingual， 就想要练英听的也可以去听。
Michelle 讲英文应该是母语等级哦，
哎，不要这样，
好听
哦，讨厌啦，好害羞哦。
节目他的那个节目资讯会再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点。
嗯，咦，谢谢你们。
那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跟 Michelle 认识，就是呢，他是我们两，哎，大家都知道我跟 Alan 是国小同学嘛，然后 Michelle
大家知道吗？
应该吧，
哦，不知道。
哦，反正我跟 Alan 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同班同学，然后 Michelle 也是我们的国小同学，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同班过，我们是那种我先认识 Michelle， 我是小四小五的时候有那个演说
集训班，
就我们有一个老师，对，
嗯。他们是国小的上流阶层。然后我是直到六年级才加入那个上流阶层，成为那个什么毕业生致辞的其中一个代表。
为什么？
然后他们就是已经早就已经内定的那种，啊，我是很后来才加入。
为什么？但我不懂为什么你每次会觉得就是有练这种就是国小的上流阶级。
没有，因为你们就可以靠着公假就不用上课，然后去练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出去外面比赛，看起来就很厉害啊。
哦，然后不用睡午觉，是不是？
对。我真的从小就觉得，干 Maggie 就是那种受老师喜爱的。
没有。然后反正我就跟 Michelle 在那个演说集训班认识，然后但也不都不同班，然后 Alan 后来也加入，就是毕业生那个也加入练习，所以我们大家就都知道彼此是谁，可是也没有到很熟。然后到后来是 Michelle 国中、高中都在台湾念，然后但我们就不同学校，你就没有升社区国中，嗯，然后后来就一直保持是 Instagram 上面互相 follow 的友谊状况，然后可能就很偶尔会回一下限动，因为有时候 Michelle 会发，可能有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发表他自己的看法或是什么，然后有时候看到认同的或是什么，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发过容貌焦虑还是什么的，
哦，有，
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太赞，就是我觉得他很像是那种，就你知道社群 social media 很乱，就是什么都有，然后有时候看会有点烦躁，就是可能看大家在都在，我不知道，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看大家在吃好吃的，啊，过好的日子啊或什么，就是大家都在炫耀那种感觉，但我觉得 Michelle 的 IG 有点像是，我自己会形容他有点像是一股清流，就很 real， 就是不会很做作那种，对，
哇，谢谢。
不然你形容一下韩国人，你怎么看？
我上礼拜才追踪，哦，没有，我两天前才追踪。
你这两天就是你追踪，
我还没有看啊，
滑一下吧，
我还没有看，
有吗？
我只看一下下而已。
那你一下下的你的 first glance 的那个是什么感觉？
不用啊，我一见不重要。
哎，怎么会不重要？
什么？啊？什么？
那我觉 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漂亮女生
哦，谢谢。
对，然后眼睛大大的。
哦，你那张毕业照超好看。
谢谢，我说我一直在讲谢谢。
你有特别找人家拿相机拍吗？
哦，对，我是、
啊、
我
对
这、
那個、
是专那是专业的，对。
那就是符合所有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想象，就是你要一定要穿一个白洋装、哦，然后套着那个
皮嫩的条，嗯，
对，
那条叫什么
？Sash， 中文叫什么？
我不知道。
美式领巾
就叫它萨斯好了，
就是长长的两条，有点像围巾。
然后要写什么 Class of 2023？
对对对对对，
好好羡慕，
羡慕。
妈的，太大领巾。
我什么都没有说。
好，以上就是我们跟 Michelle 认识的一个小过程。那我们现在邀请他给自己三个 tags。
哦，好，这个哇，好。我后来想了想，给自己的三个 tags， 第一个是为了守护喜欢的人而活，然后第二个是享受带给别人欢乐的感觉，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我本人现在是一直在追求完美，还有顺其自然之间挣扎。嗯，对。
第一，我蛮好奇第一个，第一个为了守护喜欢的人而活，大概是怎么样？有一些例子吗？就你是会为了可能为了另一半赴汤蹈火吗？还是什么？这什么叫守护喜欢的？为了守护喜欢的？
嗯，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好，就像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是大学变好，就我们同一个高中，但我们大学变好，然后他就有一个梦想是他想要变成一个 DJ， 嗯，对，然后可是他就会说，其实会有一些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验，例如说。就是他们可能同一个圈子的三十几岁的音乐人就说他们都赚不到钱，然后什么就可能会再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就是哭诉啊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想说天哪，这就是我的未来嘛。然后可是我站在旁边，我就会很想要跟他说，就是我觉得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真的不多，所以我会想要守护他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会当你一辈子的粉丝，类似这样子。对
Okay. 所以你也是勇敢追求梦想类型吗？
我觉得我没有，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守护别人的梦想啊。
但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其实是当艺人。
哪一个类型的艺人？
想要唱歌、跳舞、演戏都要。
啊，就是荧光幕前那种。
对对。
那你有考虑过当 YouTuber 吗？拍 Vlog 啊，你可以从那个起家。
明明可以靠脸，为什么要靠声音呢？
你不觉得你做 podcast 蛮吃亏的吗？
欸，没有，我就是刻意不想露脸，我才做
podcast。 还是因为你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
我觉得可能也有，是因为我就知道说，我觉得我平常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顾自己形象已经顾了很多，就是可能发好看的照片这样。我不想要我连拍一个影片，然后都还要去管说我今天脸的角度怎么样，或者脸会不会有点肿啊？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怎么样啊？今天房间的摆设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希望重在内容。可是我觉得如果拍片的话，感觉比较多会是在吸引眼球，而不是可能看内容这样子。对，就其实有点矛盾。就是我说我想当艺人是梦想，可是我又会说我不想要吸眼球这样子。嗯，对。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到题外话，就之前高中很喜欢一个 vlog， 然后那个学姐就是南加大，你应该知道叫什么 Crazy Julia， 然后她就是南加大，然后她就在拍 vlog， 然后我每次看她拍 vlog 就觉得非常舒压，就她的 vlog 完全没有内容，但就是可能
哇 ，Maggie 难得 diss 别人，
没有，但就是那种很舒压的生活频道，可能去买菜、去健身，怎么教你怎么绑包包头这种啊，就是，但就是，
所以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
我觉得她可能你也不会觉得她长得好看，但她是我喜欢的类型。对，但因为通常留学生拍 vlog 在台湾就会蛮容易红的吗？好，反正就我就觉得，刚才讲到哪？讲到你想当艺人。
哦，你刚刚说我应该拍影片、這
個。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也是不错的，或是你可以考虑做有 video 的 podcast 啊。
我之前有一次有一集想要这样做，结果我后来发现
会很尴尬，
会尴尬，他容貌焦虑
啊。
对，
你焦虑的点是什么？你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就我就觉得脸很
圆
胖大
啊。
对，
我觉得可以理解，好像女生90%。就算再怎么瘦或者什么，都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点圆。嗯嗯，你是不是就没有这样？他说一脸就是哈，
就
没有没有没有，我脸超大，我脸比你两倍大。
你会焦虑 吗？
就那样了。没有，我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啊，就还好。
忘记了。OK。
对啊，其实就没人在。
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有没有关系，是可能我妈她会。他对他会，
妈妈会一直说，
对，妈妈会很 random 的，突然就是你最近脸有点胖哦，
哎、欸，
少吃点甜的，
媽媽都會這樣，
少吃点咸的，你是不是胖了？你去美国胖了？我跟你讲，你去美国胖了，你不要找借口，
然后就一直提醒你要少吃一点瘦，
对 对, 對，但其实，
可是为什么他讲了之后会影响到你？因为我妈也会说你最近胖了，
问
的
好，
啊，对啊，我胖啊，然后呢？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太在乎我父母对我的看法了。
真的吗？
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
所以，可是连父母的也很在意。
我觉得就是因为父母才会很在意吧，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是我的爸妈、欸，就是他们应该会给我一个很最真实的评价。然后再加上我爸妈，就是我觉得他们给负面的比给正面的多，所以变得后来说我都会自己
比较没自信吗？
我觉得会有、啊、对，我并不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有自信的人。
那你会想要达到他们的期待，或是？就拼命达到他们期待那
种。会，但我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妈妈她是把她自己所有的不满足投射到我身上。
像是哪些？她投射了什么大概？
例如说可能说身高，就是她希望小孩可以高，但其实我妈妈都不高。嗯。然后但是我已经比我妈妈高了，可是她还是觉得说你就是不够高这样子、嗯。然后或者是不知道，应该可以，她可能就会说，哎，就你什么都好，就是矮了一点，然后胸部小了点这样。
就他对你的容貌蛮苛刻的，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没错。
你有跟他讨论过这个吗？就是他明明没有，那为什么要求了你？
有，我有跟他讨论过，然后可是他就说，啊，我就是希望
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才指望你。
对，他说就说我希望你。
天
哪，
这很 Asian parents。
有一点，对吧？
对，但我妈妈真的是在台湾长大的，然后她就是跟我爸我不一样，我爸是有去国中就出国的这样子。
哦，好酷的组合、哦。
对对 对, 对。
那你爸爸不会给你很多自信，或是？
可是因为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爸常常出国，嗯、所以其实主要是比较像，
妈妈
主要是妈妈在带大这样子、哦，所以可能爸爸回来想要就是给一些，
你说导正吗？
对，可能。看大家怎么定义嘛、要导正已经来不及，那个心智已经养成了、
啊、所以你爸比较不会给你一些负面的评价吗？
他比较不会很没来由的突然就最近脸胖了，就是他的出发点比较像是说他自己因为就是他肚子比较大比较圆这样子，然后他就知道说啊老了胖了不好这样子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哦、所以他可能会提醒我说哎、欸、可能要少吃点甜的这样子，但是我的大脑会自动把它解读成，而且尤其那个时候是他透过 LINE 跟我讲，那时候我在美国，然后他就可能我会发照片给他们看，然后他就说，
你说你发太多甜点照吗？
你说
你发太多甜点照，
我甚至没有发甜点照，我只是发我的照片，就是我跳舞的、oh. 后来拍、oh. 我们拍照片，然后他就说脸是不是有点，然后我就直接解读成是他在嫌我胖这样子。
可是你，我记得我印象中你一直都是瘦，就你的身体一直都是瘦的、啊。嗯嗯。然后，但你爸妈
其实你长得一直以来都差不多。
冻龄。
国小跟22岁。
谢谢。
这十年间你应该没有差太多。
就我一直不会把他想，不会，你绝对不会是被归类在胖，一定是偏瘦的那一群。
我觉得哇，
但照镜子会觉得，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照的时候，然后
角度不对，
拍照可能有时候角度会不对，然后再加上可能妈妈那边的 comment 对我影响太大了、嗯，然后所以导致说我看自己就是不是有一个梗图，就是说女生看看镜子都会是就是明明这么瘦，看来这么胖、嗯，然后结果男生是可能大概这样子，可是看到自己就觉得自己超瘦。
Oh, that's true, that's so true.
而且现在就是社群媒体很发达，然后你随便看都这么多漂亮女生，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不缺漂亮女生，然后就是要比瘦的比不完，比好看的比不完，这样所以会焦虑。对，
那你喜欢当女生吗？哦，
其实没有很喜欢。
如果可以选男生跟女生，你要当哪一个？
可能还是选，
还是选女生，
会想选男生看看呢。
啊，因为我就是毫不犹豫选男生。那第二个呢，享受带给别人欢乐的感觉，
这好像可能刚刚我们这样录下来，然后我看到我讲一些话，然后你们会笑，我就会很开心。对对对对，这就是
又满足。那你讲笑给我听，你会超开心。
我就很开心，就是
Maggie笑点超低。
取悦。
反正我就是我其实就是不介意当小丑的那种个性，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讨好型人格有点关系。哦、对，我昨天才看到这个东西。
哦、嗯，你在哪里看到？
我网络上好像就说什么，说是那个喜剧演员他们有一些是最后忧郁症，然后自杀，或者是因为最近不是 Coco 李玟的事情嘛，然后就去查微笑忧郁症，然后就看到说哦，有喜剧演员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有讨好型人格，所以需要去靠取悦别人，然后可能得到一些认可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去取悦别人，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吗？
我觉得好像就是如果我不去取悦别人，然后我又没有在上学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又没有在上学没有在，但你有在上学在上班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太在乎自己有没有取悦别人。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做这些事情是比较无意识的，就是会很反射性的可能。对，
所以像假如今天大家一个聚会，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可能比较没精神或比较安静，就会想要办法让他
对
活起来，
所以就会去找他说起来嗨啊。
对，我就说哎、欸、嗨啊嗨啊
KTV 圈、
我超喜欢唱 KTV， 然后我超喜欢揪 KTV， 只要有我去 KTV 的话，就一定会超嗨，很像神经病，
感觉超好玩。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追求，你在追求完美跟顺其自然中拉扯，所以你本来是比较偏追求完美。
对，我觉得我大四以前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各方面都会想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就是从外貌到内在到各方面，这样，例如说可能成绩啊，或者是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别人交代我什么事情，我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到最好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上学的时候，就会想说，哦，他们有这个社团，那我也要参加。然后他们选这个，我也要选。然后，对，什么哦，别人在争取实习，那我也要争取实习。然后或者是别人要申请研究所，哦，那我也要申请。但是后来就是，就是我生病之后，其实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诊断，说我真的有生病。但我是后来
自己感觉，
对，因为我有吃药这样，然后这生病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子逼我自己，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然后就是走我想要走的路这样，所以就顺其自然。
你是吃血清素吗？
哎、好像是，对对对。
那你没有去，你有去看医生？
我有去看心，就是美国的。台湾也有看，我有看，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很讨厌的是，他们看医生不会像是你今天什么流感去看，然后他就说哦你流感，然后我开一个药给你，他是会说哦你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也不确定，但我开一个药给你。对，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变成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就只是一个哦可能是这样子。
那大概持续多久？就是治疗了多久？但他没有让你去諮商，就直接开药
哦。他諮商跟的是分开的嘛。然后我是先諮商，然后諮商建议我也可以去拿药。对，就是很酷，就是諮商会建议你去拿药，拿药会建议
你
去諮
商。
对。
那你觉得你是靠哪一个好的？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靠
自己，
真的靠自己。
OK OK。
但是朋友的帮助真的非常非常大。我觉得最主要真的后来是靠朋友，真的没有朋友我不会走出来。
那一阵子你的讨好型人格有什么影响吗？
那一阵子我的讨好型人格就没有出来，就在家里睡觉，就是我就没事我就在家里睡觉。对，就是我除非我有任何要去完成的任务，例如说今天要去交一个作业，要交一个什么考试，今天要考试什么的，这个我会去做。如果到后来是甚至连去上学我都会有点没有办法去上学。对，然后或者是跟人家约了什么，就是今天哦，我带他逛校园，然后可是最后一秒，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那促使你去看医生的那个原因，
其实
因为像最后一根稻草嘛，算是什么？
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大三那个时候，我把自己逼得很紧。然后为什么把自己逼这么紧呢？要讲到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大二的时候我被分手，就是两年的感情我被分手，然后我就把它解读成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不够优秀，所以我才会被分手。所以我大三就很拼，就是我们最多可以拿到五堂课，所以我就拿了五堂课，然后我又拿两个实习，然后我又参加社团，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搞爆，就真的搞爆。然后我就后来就觉得说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活着好累，就是其实 是有自杀倾向的这样。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得去看一下。对，
那看完之后这整段疗程大概走了多久？
从大三的时候12月，我其实一直到现在我大四毕业，我还是有在
定期諮商，
还是有在吃那个药，但是我应该最近要回去就是在台湾那个去看一下，说可不可以开始停药，这样子就是慢慢停药。哦，那个药不能随便乱停。
哦，真的？为什么？
因为好像是说如果你自己随便停的话，你会有那个戒断现象。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去年暑假回来的时候，我就是有点被家里的言语激到，因为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视角会觉得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走出来，就是你自己不走出来，然后你自己想不开，然后就说你是你心智不够坚强，你才会需要去看医生，才需要去諮商。所以我就有点气，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啊，来停就停，我就把自己把药停掉。然后停掉之后我自己就觉得好像还好，结果是后来再回美国，就后来发现就逐渐母汤，就是好像那个戒断现象就有。对，
所以家里对你去看医生这整件事情，跟你可能生病这件事情，他们的看法是比较偏负面的，不是支持，就有比较说可能像可能一般可能听到朋友或是家人这样的话，一般可能第一个念头会是怎么了，但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
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叙述的方式有关，就是因为在我看来会觉得说他们的权威是，我自己觉得他们是权威式教育，但他们觉得没有，就我会觉得是他们的那个教育，我在他们那样的那个环境下长大，就变成说就我的人格会比较偏向会一直自我检讨，然后一直责怪自己的那一种，然后会想要一直就是讨好别人，就是我觉得像是想要变得很优秀这件事情也是在讨好，就是讨好可能父母这样子，虽然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要我变得多优秀，对，可是他们的行为就被我解读成是我觉得他们有给我这样的压力这样，对，然后所以他们对我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说就是这个锅他们没有要背，就是他们觉得不是他们造成的，应该是说其实我爸妈的 reaction 不太一样，是我爸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妈是他有跟我道歉过，但他就觉得说他以前有说过一些不太好的话就影响到我这样子，对，然后到后面就是说我妈妈有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就是也很鼓励我要去治疗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爸爸他就是会觉得说你是因为学校课业压力太大，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这样子，对，
但我以为你刚刚讲比较像是爸爸应该是比较开明，
对，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吊诡，
就是我爸其实是国中就出国去美国了嘛，但是我发现他虽然可能在教育这一块是非常稀释的，然后甚至可能他做梦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都是讲英文，就骂人是用英文骂这样子，可是他在家庭观念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很传统的思维，对，
可能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他国中以前，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爷爷奶奶就是他们教育上会比较传统一点，就是那种很讲求这种礼数的那些那种东西，对，
那所以那当初出国念大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会是一个释放吗？因为听起来就是可能你从小在你们家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长大，然后出去念大学就是自己一个自由了的感觉吗？
就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双面刃，就是出去是比较自由，可是变得比较自由就是变得说你要开始去有自己的思想，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以前就只要照着爸妈说的，就是我把书读好，哦 OK 好，把书读好很简单，就我不是
很简单，我们听到
等一下不是很简单，
就是可以做到，
对，可以做到，
可以要剪掉
等一下我不敢在建中台大在大面前那个耀武扬威我的意思只是说就是很像是说你只需要去管你能不能把书读好，你不用去管说我今天要吃什么，我什么时候洗衣服，我什么时候折衣服啊，我要不要跟同学约，我要参加什么社团，我要什么时候读书。
高中不会吗？我以为你们高中应该蛮开放蛮自主。
我觉得我们高中其实是主打中式管理西式教育，所以其实上课就是什么早上8点到下午晚上5点嘛，然后回到家
刚刚有跟观众讲到你是康桥，
好像没有哦，对，我以前是念康桥的，就是国中高中是康桥的，小学是民生国
小。什么叫中式管理
啊？中式管理啊，就是类似说你进校门一定要穿制服，然后一定要打领带，这样子，然后上下课都不可以拿出手机，
真的
完全不能用手机，禁止谈恋爱，但是这些都是规定而已啦，就是下面都会有对策， 对对，
所以也没有管到很严吧。
我觉得跟那种更传统的私校比起来的确是没有到很严，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学务处都是讲中文的老师，就是都是台湾长大，然后几个教务处是可能美国回来的，国外的，就是国外的教材，然后会有外师这样。可是管理上又是中式的管理，所以就可能会变成说，就是
矛盾吗？
非常非常矛盾，非常矛盾。对，就是可能，例如说，可能天气冷的时候会，我们会自己加一件自己的毛衣嘛，嗯、然后我们外师看到就会觉得啊、哦，正常没什么、嗯，但是可能就会有学务处的那种老师直接走进来，他说。同学把你那个便服脱掉这样子、啊、对，然后在外师看来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啊、对对对、
欸、by the way 我好像跟一个美国人聊过，他说他在台湾做美国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康桥老师好像年薪有到 80K 以上，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80K 是80万，
80K 是8万
年薪耶、欸、为什么年薪、
欸、月薪
月薪啦，
年
薪八万美金
哦、oh, oh, ，美金、
oh, 没有， oh. 我讲英文的话就是美金
哦， oh, oh. 你要讲清楚。Oh. 但我记得私立学校老师薪水蛮高的，对，但是他们没有退休金啊。
好，这不重要。反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干超扯，但我不记得这个数字啦。没有，他要美国籍，你要美国母语哦。Oh. 反正那个美国人就是我在学校 ICL 认识的，对，
哦、oh. oh.。所以就刚才讲高中比较，就我以为你们高中很开放嘛、嗯、但其实可能也还好，
我觉得就是介于一般高中跟美国学校之间、嗯、一个比较尴尬的定位、嗯、对。
所以如果美国学校会比较好吗？
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的选择，因为像我知道我的父母的话，像我爸是他们好像不希望我变得太洋化，对，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从民生国小这样直接跳过去可能会落差会有点大，就等于很像会从什么台湾到美国的感觉，可是如果康桥的话它就是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一个 bridge。
对对对对。
那你自己现在回头看你会想要再早一点出去吗？就会不会让你出去，哎，你出国念大学有阵痛吗？就一开始大一的时候。
哦，很严重。
那你会觉得搞不好高中就出去的话会比较哦，还是那个阵痛只是往前一点？
对，我觉得那就是往前而已，而且那时候心智更不成熟、嗯、我觉得很难说会怎么样。对，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阵痛吗？
你说去大学的阵痛吗？
对，
哦，就是即使念的是康桥，然后上课的时候都是用英文，可是去了美国那个整个环境大改变，就是校园整个变得很就是不像高中一样那么单纯，就都是可能背景接近的同学，就是到了之后就是有美国人也有外国人，然后各种人这样，然后就是怎么说就觉得很难交朋友吧，就是要变得很主动，像是交朋友这一块，就是以前高中你就只要很被动的去上课，然后上课的话基本上因为都同一间，就是大家座位都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容易久了大家就很熟了嘛，就是像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从康桥毕业就根本整届的人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是到了大学就是可能例如说好会有开学的一个开学典礼开学的活动，然后可能在活动上好你可能会认识几个人，然后你可能会以为错以为你们会是朋友，对，殊不知你们都只是彼此人生中的过客这样子、嗯、然后就变成说 OK 你就好，那开学典礼交不到朋友，好那你就去上课那你就上课的时候交朋友、嗯、好、
嗯、可是为什么会自以为你们是朋友？
哦，因为我觉得以前在至少在可能校就是台湾的校园生活的时候是你们在一个地方认识，然后之后也还会有交集，嗯，就你们可能
是那种会保持联系，
对，就是多少还是会有点联系、嗯、如果同一届的话你多少什么那种各种班上还是会遇到，
所以是因为校园太大然后
我觉得有
同学太多，
应该 是，
所以就一开始认识但只是浅浅的就不会有再有交集，
对对对、哦、
但会如果你要约他们，他们会约得出来吗？
嗯，其实要约就是还是会有能约得出来的，就是所以我就说就是说大学要很主动，就是可能你们上课然后你上课认识一个人，然后可能几堂课之后你就要很主动的问他说哎、欸，有没有兴趣可能我们下课可以一起去可能吃个午餐啊这样子、嗯、要这样子。可是我一开始就很不习惯，因为
就在台湾不是这样交朋友的，
对，因为对我来说以台湾的视角我会觉得说这样很不要脸
哦，
对，就是哎、哦欸，我跟你没有很熟，说哎、欸、要不要吃饭、哦、就是感觉很像很就是很不要脸，
还是你从小都是习惯被约的那个
后者好像蛮有道理的。那你会 别人吗？
他也是北约的一个。
没有，我等一下，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我想象大部分人应该都跟 Michelle 差不多吧，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要去约别人很干，就是我会觉得，被动
本吗？就通常要熟一点才会约，不是像你说的这种，就可能一面之缘就要约下一次吃饭。
哦，但如果通常是跟外国人没有约，你们就不会有下一次，
基本上不会有下一次，真的不会有下一次。对，
而且人太多了。
对，
那不会有下一次，你会有什么反应？就算了，随缘。
我一开始会有一点觉得，都交不到朋友，是不是我什么问题？说天哪，我不够外向这样。后来就是习惯，我觉得就这样子啊，就是本来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我不跟外国人做朋友，而是说就是不同环境下长大，那个连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聊天很容易会聊不下去，就是可能把基本的你念什么系，你几年级，你住哪，你就是你有什么社团，然后就没了，就真的会就没有办法聊下去这样。对，
所以你也不会很追求一定要有认识很多外国人。
我一开始会，但我后来就顺其自然了，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很 proud of 自己有很多外国朋友。
我觉得我完全理解这个心态，因为我之前参加就是游学团的时候，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是我也会想说，我可以跟外国人混，我会觉得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就那时候你交的朋友，现在也不知道去哪了，就只有那个时候嘛，就只是看起来很好这样。
会不会其实你交朋友比较注重的是心灵谈话，比较 deep talk 的那种，但是你跟外国人交流一开始通常都还是比较 small talk， 而且
我很讨厌 small talk。 对，
而且我觉得跟外国人就是你要跟外国人变成朋友，大部分是你们要玩在一起，就是 party 这种，真的比较像酒肉朋友，就是大家一起去喝酒啊什么的。
我超好奇，但他们的 support system 呢，就是如果都是建立在 small talk 或是 party 上面，那很难过的时候要怎么办？
他们有姐妹会，还有兄弟会，这是
那种人就是不是继续喝酒？
但那姐妹会、兄弟会，他们会有那种仪式，就是会他们创造出一种你们共同克服一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 setting。然后所以你努力加入这个会之后，然后你就会有那个跟这个会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很骄傲，我是这个兄弟会的成员这样子。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听起来你有点不屑。
我一开始当然也是很向往，我觉得说我去美国，当然我要尝试融入嘛。可是
真的会有一间房子，然后就是他们的姐妹
会，对，他们还要用那个希腊字哦，什么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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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tau kappa epsilon 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是这种会这样，然后你就发现里面都是白人居多
哦。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很嗨，就每个礼拜都会开 party。
我就觉得开 party 开太多会不会有就是后遗？虽然知道怎么讲，后坐力不是后遗症，就是后坐力不会很空虚吗？
我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我唱完 KTV 会蛮空虚的。
哎、欸，好像有点像。
对。
那你怎么看？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台湾人可能很骄傲自己有很多外国朋友。
我的看法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就是可能像刚唐国人说，我可能比较偏向想要心灵交流的朋友。那有些人他可能不需要这方面的东西，他只需要有人一起玩，就一起吃饭，讲讲话这样就好了，那就个人的选择。
你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吗？我其实一直都蛮好奇的。
我真的有遇过有人，就他就好像感觉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你说他们有心灵交流吗？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他可能真的不需要。
所以真的会有人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人不需要。
太酷。
我觉得 Maggie 的 theory 应该就是人总是要有这些心灵谈话，然后就是人总是要上思想列车的，无论你是20岁还是40岁还是60岁。
我其实很信那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是你是有一些基本的那种生理需求，然后到后面才会有情感的嘛，或自我实现。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他光是物质上他就可以很开心了，他就不需要再追求心理上面的东西。
但照理就是你物质上满足之后，你就要索取更多，往上爬。
对，也可以物质上可以永远不满足，就是你你会想要更多，就是
你就会觉得我怎么 party 永远比别人少，所以你就是要找
更多。
你说他底层都满足不了，他更何况是更高层的是吗？
好 像有他这样讲话，感觉是这样、欸。
我有这样说吗？不知道。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哦，我大概懂，就是有的人的那个 base 比较小，所以他可以爬得比较快，然后 base 比较宽，你就在下面就填不满，
就很开心了。
所以你 base 比较小，你爬得很快。
不是，应该是说我投胎选的还不错，这样子。对。
但你是喜欢自己喜欢 deep talk 的这个特质的，就你会想要变成那种人吗？
你说变成不需要 deep talk 的人嗎？
对，就是可以很擅长 small talk， 然后就可以了。
我会有一点希望哎、欸，但是我觉得各有好坏啊。
真的好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为什么你希望？
为什么希望可以变得很会 small talk 吗？
我不是，就是对，很会，然后跟可能比较 prefer
需求比较少，
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你可能就朋友就会超多，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世俗价值吹捧的比较就是那种很外向，很会交朋友，然后就是人脉超多，然后他可能今天要弄一个什么 business， 然后可能就会大家就会帮他，这样子就大家感觉会比较吹捧这样子的人，比较不会去吹捧那种重质不重量朋友这样子。
欸，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我要把自己拉出那个 bias， 因为我现在就是会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就是那么热爱 small talk， 然后我就会觉得活得很空虚，然后但我又觉得我这个是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别人，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想要找到他们可能也觉得 small talk 很重要很好玩的地方。对，所以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喜欢 small talk 是因为就觉得多认识一个人，然后就是长了一点知识嘛，就即使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觉得啊，我多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心。
欸，我反而现在的状况是反而就是要把自己拖到更会 small talk。欸，
我完全没有想要让自己更会 small talk。
我要听你的观点。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没有办法，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还算认识自己，然后我知道那完全不会对我带来有任何的满足或是快乐。哦，就我知道我需要的是我喜欢深入了解一个人，然后去理解，就是我不会想要只知道，哎，你今天吃什么？哎，你读什么？哎，你国家的文化怎么样啊？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哎，就是 small， 我现在想要的状态不是说真的，就像你说，哦，吃什么来怎么来啦，这些很不重要的资讯。我想要知道的是他的过去做过什么厉害的事情，这种。就是比较深一点点，但也没有真的到深到说，哦，那你那时候心理状况怎么样？
所以就是等于说 small talk 就是一个桥梁的感觉是吗？就是你要先经过这个 phase，
就是，
你才会可以更深。
因为我觉得能够知道这些人过去做过厉害的事情，或他有的一些特殊资源 whatever， 其实对我来说
人脉出发视角。
你要这样讲也没有错啦。对啊，就是有人帮的感觉。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有个需求，你知道有这个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
好，我再讲一个为什么我后来就真的不太 care small talk，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看开了，我就发现你要人家帮你的前提是别人会觉得，就没有人会无故帮别人，就都是我觉得有点像都是等价交换，所以你自己够杰出的话，你找谁来帮你，别人都要抢来帮你。然后，但如果你今天哦，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台湾的 small talk 文化让我感觉一直有一种在攀的感觉，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种不太舒服。
可不可以先定义一下，你觉得在台湾 small talk 很像在攀，是不是因为中文的问题？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就是用英文讲话没有那么在攀，还是这是种族歧视？
我不知道，你可能要问。你可能要问 Michelle， 他可能比较中英都精通。
哦，没有，可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只是感觉，我觉得美国人他们会，他要什么他就会写在脸上，就例如说他今天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哦， networking event，他真的就是让你去，
哦，就是，那我觉得那种就 OK， 就是我觉得不要包装，就是你就是很直接，就 OK， 我今天要来 networking， 那我就不会说我们是要假装当朋友，我今天就知道我就是要来 network， 那就 OK， 好，工作模式，那种感觉。哦，对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就是我认识蛮多人想要透过 small talk leverage 更多人脉，但我就会觉得人脉的建立是来自于你去厚实自己的能力，可能更直接。
所以问题是台湾的这些社交场合有时候他没有一个目的性的时候，让你觉得他有目的性的话会让你很不舒服，是这个意思吗？
哦，可能有一点哦，有一点哦。
聊
哎，那我蛮好奇，就刚才你讲了，就可能你在美国大学一开始的可能交朋友啊或者什么，然后到后来可能就是厘清自己比较需要 deep talk 的类型。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这辈子可能不做什么事情你会后悔？
不做什么事情会后悔？天啊，我已经忘记我那时候在上面我写什么了。
我觉得你答案照去
了、啊啊。等一下，我想起来，我是说我想要去大草原上面隐居。
为什么是大草原然后隐居？
我就发现我看到一片大草原，我就会觉得神清气爽，然后很开心。
你有看过哪一片草原让你这个感觉吗？
可能是电影里面的吧。
哦，你说那个 Windows 桌布，
可是你没有去大草原看看啊。因为我刚从甘肃大草原回来。
请说，请说。
那是草原吗？
如何如何？
对啊，那对啊，而且我还在爱尔兰大草原晃过一个月啊。
那瑞士的那一种呢？高山的大草原。
瑞士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像爱的迫降那样子。
OK， 了解。那可能真的有。
然后不能有虫的，我
应该是什么真善美那种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真的要温带国家。
哦，但它不要有虫，是不是没有这种地方？
应该有，
不要有虫，
就虫没有那么可怕。
对，就不要那种。
其实秋天或冬天，如果是
应该蛮多的，就是山上，
不要那种会在你耳朵那边，那种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
那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一种直觉，因为就是会觉得说那边就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就是大家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这样子，就是很远离这些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很干净这样子，很像乌托邦的感觉。
那你去打工换宿试试看
哦，打工换宿会有很多 small talk 哦，会有很多喝酒。
不是，我是说我在讲的是欧洲农场
哦。
因为我去做过啊，
劳力，
你去真的你去做过？
我去，对啊，
我要听心得，
之后再讲。
好吧，
没有。但我意思是说，你要清理牛大便，你要除草，你要做脏活。
他是去隐居啊？
哦，对，我没有钱。
一个是带着钱去要消费，一个是没有钱，所以就跟人家交换啊。
看我真他妈穷人思维。不要让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精致，我要写在 take away。
笑死，要疯掉哎！
那，刚刚我们都在讲欧洲大草原嘛？为什么你当初念书是想要去美国？虽然我知道蛮多台湾高中生要去念书，第一个留学都会想到第一首选是美国。那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去美国？
我觉得坦白说，大学以前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所以就是
爸爸送你去的。
对。
那东边西边怎么挑？
我那时候很肤浅，我就是投那些有名的学校，然后看我上哪里，就看排名。
嗯，然后刚好西边这个排名就高。
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环境吧，就是你高中大家都是想要去美国，所以你就会跟着去美国。
对，这个因素也有，就是大家会有一种，那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就大家会觉得说你成绩好的话，你会想要去美国竞争，你不会去其他国家。
哦，不会去欧洲躺着就
没有。
你同学有去欧洲的吗？
我
可能有英国，
有，其实是跟我最好的这一圈朋友都是美国。对，但我也有同学是去别的国家，然后他们也是很有实力很厉害，只是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对。
那你觉得美国真的有大家传说中的这么竞争吗？
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我从高中的环境到大学的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就真的很竞争。就是可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参加任何的东西，如果要面试的话，我只要人去了有准备好，我就一定能上。就是我会有那个自信，我可以上。然后，可是，在大学就是连可能你想要进一个跳舞的社团，你都要去甄选。然后
不可以跳开心的吗？
不行，你要甄选。
啊，没选上就拜拜。
对，就不能参加。对。然后可能模联，然后还有学生会这样。就那时候高中我是有参加学生会，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如果去参加大学学生会的话，我觉得我有自信，至少从一个小职位做起，我可以有点胜算。可是我申请第一年没有上，第二年也没有上，我到第三年才上。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比较不收比较新的人吗？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学校大，所以其实很多人他的格局都蛮大的。然后我坦白说，我会觉得自己那时候从康桥去，其实是格局蛮小的。
是那个格局大，跟你觉得自己那时候格局小，可以形容一下是哪一种？
就是说
看世界的角度，
可能是说有一些同学他在学校，他可以看到 更多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我那时候我刚进去，我只能看到一些很浅的问题，就例如说，哎，我觉得国际学生都没有在跟当地的学生或者很好这样，但他们可能看到更多是那种，例如说今天他可能是一个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就是他是他们家里第一代读大学的，那他就是一个更值得被关注的弱势群体，相比国际学生，就其实就没有对。他可以说，那我想要争取为我们这一些就是第一代大学生争取我们的权益，然后要被有一些资源可以分给我们。
所以那是 narrative 的问题，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吧？
要这样说吗？我觉得不然这样说好，也有可能是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对大学的对学校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刚才蛮好奇，就是我对美国人，大部分人对美国人刻板印象，可能他比较中心，自我中心，就是地图打开就除了美国，他们不知道其他。妈，我不知道。
哎、欸，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reels？ 是他们有就是那个问美国人说非洲有哪几个国家？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那个刻板印象。
其实我觉得也是看人，但是像我 podcast 直接推销，我 podcast 那一集就是。我有一集是做，就是我 interview 我一个大学的朋友，然后他家境是蛮殷实的，然后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出国过，从这样这样子看，
美国人，
对对，
就是他们是就是，
可能他们觉得美国就够，
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其实没有真的问过他对美国的想法，但是我推测是说，照理说在台湾，就我们推，例如说好去日本好了，就是可能你问十个里面，那也有可能是圈子的问题，可能你问十个就。可能八个都去过日本，这样出过有去过别的国家这样、嗯。可是像我那个同学，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家境这样好很好，就是照理说应该会去过很多国家，结果没有，他就只有好像才一两个国家这样子。对，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那他们真的有比较有国际观吗？美国人？
我觉得看真的很看人，像因为我是念西岸的学校，我觉得东岸西岸的学校。会相对
风气不太一样，
对，会比较开放，就他们会更愿意去接受一些就是可能外来文化等等的这样子。那可是你如果去 那种中部的学校，像我那时候就有看到，就是美国有一阵子歧视亚裔很严重，然后中部的学校就看到有我们康桥的学姐，就是她走在校园里面，就有人在就是因为攻击她，就因为她是亚洲人面孔。可是这种现象在东岸西岸的学校基本上不会看到，因为你敢这样做，你就会只等着被退学。对，
欸、但西岸真的华就加州华人真的超多吗？
我觉得加州华人真的很多，
有比白人多吗？
已经快要，但是我那时候
这么多，
就学校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讲笑话的 stand up 的一个 event， 然后就有一个是他是白人面孔，他会讲中文、嗯，然后他就说他在加州是少数群体，因为就太多华人了，所以他白人面孔反而是少数群体这样子。
真、嗯、这么多华人，
对，
好酷。所以你觉得去美国有扩大你的格局吗？看事情的格局？
我觉得有，嗯，然后。有一个点，嗯，你说，
你觉得去美国有比台湾还要好吗？
哦，这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刚刚录之前我就有说，我觉得其实看你个人怎么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如果你是一辈子都只待在台湾的话，然后你没有打算要出国，那对你来说台湾就是你的全世界。那如果你在你的世界里待得很开心的话，那也很好，
也没有不好。
对，也没有不好，嗯，所以就是看人这样子。因为像我自己去了美国之后，我就会发现人外有天，天外有天。可能以前就是申请在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学生会副会长，然后就会觉得哎还不错这样。可是到了大学就发现有一堆同学，高中的时候都是他们的学生会副会长，你到底算哪根葱这样子，就比不完。
那大家最终要比的到底都是什么？就比较底，
我觉得比不完、欸、就。有人比不完，
可是不会就是到有一个程度，就是你就觉得啊，既然没什么好比的话，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比较觉得说，不要去跟别人比，就是追求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子。
美国大学的学生会很比自己就是实习经历啊，然后跟可能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有优劣之分吗？就大家会很 care 那个吗？
我觉得你说优劣之分我其实没有很确定，但是大家就是会很侃侃而谈的，就是说哦，就可能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哦，我之前在哪里哪里实习啊，然后我之后要去哪里，这样子就他们会很有自信，就这样把这些讲出来。那我不确定这样算不算是在攀比。对，
但这应该哪里都一样吧，就是这不就是一种介绍自己的标签的方式吗？嗯，
是吗？好，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只是感受上我会觉得我到美国发现每个人都很敢表现自己。
那你觉得美国人的自信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还是他在 bluff？
我觉得很有，我觉得可能都有，我觉得一半一半。
那你觉得你有自信？你刚才说还好。
我觉得我还好，应该是说看看对自信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对自信的定义是说有信心自己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我是有信心的。可是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比不完这样子。对，
哦，所以你不会轻易下一个判断就觉得自己已经还不错了，因为你会觉得反正我这个我在这个面向还不错，但可能其他面向别人比我更还不错。
就你是说很难给自己下一个几分几分
正面的，因为就听起来是你相信自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对对，
只是你不觉得自己特别优秀突出。
对对、
哦、那你觉得你会有觉得自己优秀突出的一天吗？
好像有点难。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说我要怎么样才会觉得自己优秀突出，因为我想象中的优秀突出是、我什么都会，十八般武艺全部都会。什么？
那你觉得真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世界上吗？
应该是没有。
这就是一种幻想。
你觉得自信跟自卑有关系吗？就是我意思说，有些人可能小时候有自卑过，所以他长大会变超自信。
啊？
有这种可能？就是
你有遇过吗？
他本人
哦，
我没有这样觉得，但是 Maggie 一直这样
觉
得。
我观察，
就是会不会有可能是你没有自卑过，所以你也自信不起来？哇，这是一个诡辩、
哦。你说就在一个中庸。
哦天哪，我没有自卑过，所以我觉得我有自卑过啊。我举一个很直觉的例子，就是之前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都是有戴眼镜，然后班上有一个男生喜欢我，然后我们班上另外一个女生好像就。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了，但他就去找他另外一个就是英文班上的两个男生，然后就是来观看我，就是看说，哎、欸，我们班那个男生喜欢他这样子，然后他觉得，然后我那时候就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就很这么听话，就他就来到我的英文班，然后他就说，哎、欸，你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就过去了，哇，
然后我就过去，然后他们两个男生就在看我，然后就说，哦，好丑，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那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有对自己的外貌自卑，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戴隐形眼镜，我就不太敢在学校戴眼镜。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关系，就是从自卑到变得比较有自信，因为我脱了眼镜比较有自信，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所以你觉得你脱了眼镜比较自信？
有
哦，对。但我觉得刚才唐国人想要讲那个自卑跟自信比较像是，因为我之前一直要去看一本书，就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
哦，没有。
然后反正呢，它里面就在讲到说，所有人生下来都会自卑，然后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可以适当的把自卑转换为前进的动力，所以他会变成超越
哦，
就是他从自卑里面长出自信，
嗯哼，
对，
从自卑中长出自信。可是
我觉得要转化这个过程，要真的顺利转化，可能活下来大概20%，
嗯哼，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男女，就为什么女生这么多都比较没自信？你们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明明女生才是要有自信的那个。
Why？
因为女生、啊、这样讲比较难听，但女生有时候可以取得 advantage 比较多吧。
像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可以被搭讪，然后你就有新的 opportunities。
但很多
哦，等一下，我觉得这句话其实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被我眼神吓到吗？没有没有
没
有，
有点危险。
但我觉得你说为什么男生跟女生比较，你应该说自信不，就是女生通常比较没有自信。我觉得这跟社会结构也蛮有关系的。就是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确实可能大家现在目前认知，我们就是还是比较一个偏父权的社会啊。就没有说父权好或不好，但就是它是一个事实。
没有，这我承认啊，但我意思是说，其实很多，就连我很多女生朋友，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能力都很强，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对自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自信？就明明你可以不要这么妄自菲薄，但男生有时候却是你知道吹嘘自己吹嘘的多厉害，但其实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强。
哎、欸，我对妄自菲薄这个成语很有感觉，因为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我老师也对我说过这句话，他说你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生物学，一个是社会学吧。就是如果从生物学的话，虽然听起来很政治不正确，但是好像有一个说法是说女生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 aggressive。
哦，对对对，就是机制不一样。就是在古老部落时代，男生就是要保家卫国，是要冲啊，然后女生的功能就是内在反思，然后去想要怎么 maintain 这个部落的运行啊。社会学的。
然后我社会学，我想到的是说，
我怎么觉得你刚刚讲的比较像社会学？
没有啊，
古老部落，
是哦、因为
生物演
化，
生物演化下来就变成
了。OK OK， 我文组，
我要贬低文组，
真要笑死。我想到社会学是说，例如说，好，可能女团好了，就今天会有女团，就我觉得她这个女团的设定，她最主要的，她是要 cater to， 就是那一些。我觉得大部分是男性的，就是男性观众吧，所以他会有就是打造出这样女团这样很完美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去想要就是得到可能就是男性观众的青睐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主要是由女性在主导的一个社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男团会比女团多吧。但是从我浅薄的知识来看，好像感觉女团比男团多很多。
我觉得，而且因为社会上很多东西跟职位有真的有玻璃天花板吧，像你看，像台湾大学的校长，台大的校长、政大的校长，然后我查过台大、政大、师大三个的大学校长，从来都没有一个女生当校长，就是从创校到现在，就是在某一些职位上，好像还是真的就是男生的机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女生多，所以感觉女生就是会要拼命去证明她自己是 qualified 的，所以就是会比较，就是她自己也她不合格，今天她没有被选上，好像也不是她的错，但就是一个你会觉得说，所以我今天已经比别人更难去走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我要走到那个地方的话，我必须更小心、更谨慎，然后更自我反思的那种感觉。
如果套用前面自卑与超越的话。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前进吗？哦，我觉得这句话又要完蛋了。
所以我们有女总统啦，就是
哦，对啊，对啊，对啊。
但你看，还是很多地方没有啊，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她只有女副总统啊。
嗯，对吧？
台湾多先进啊！呜呜，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啦，就是因为他，你今天说好，他就算转化好了，但他要对抗的是整个社会体制，他不是对抗一个人，所以幸存者还是偏少。
还有，我觉得啊，可能是这个感觉啊，就是社会大众普遍对女性的那个整个外貌的要求会比较高吧。
嗯，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是我承认啊，我也觉得。
就是我觉得我很常会听到，可能男生说，哦，那些哇，好正哦，好正哦这样。可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
正会有一个标准，一个公式，
就是好像我觉得好像男生是不是？他们的直觉看到一个女生就会先说哦正还是不正这样，然后可是女生比较不会，就可能这个男的哦正他是帅还是不帅哦什么之类的，
有吗？你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而且男生就算他今天挺着大肚子，他就算当总统，其实也不会有人在乎。
哦，就是男生的对男生外观的标准，好像正你只要干净整齐，就是已经大概前30%了。而且穿搭很简单，女生就是你要有不同的场合要穿不一样的样子，然后男生就你怎么穿就是衬衫，就是 smart casual business casual，
西装
就是对啊。
而且我要说一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觉得以前在小学，从小学开始，我就发现不是所有男生，但有一些男生，他们对女生会很看外貌，然后调整他们的行为模式，就是可能对可能说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女生的话。例如说觉得他们不好看，觉得他们丑，他们可能就会很随便的态度。可是今天如果看你长得还蛮可爱的，然后是符合他审美标准，他就会敬你三分的感觉。
你应该从来都会被敬三分的。
我刚刚有被说丑。
可是你真的在意那个女生的看法吗？
你是说
那时候
是男生说，
就那时候
女生找了两个男生来对他出丑，
嗯啊，那只是他就是他自己的好哥们，那干嘛听？
哦，真的，可是我就会觉得人家不熟，所以人家你是很公正的在讲，
没有吧？没有，你就是你知道，要是我就会想说，哦，丑就丑啊，哈哈，你才丑。
我觉得你的心态就很健康，但我就没有这样的健康的心态，我要向你学习。哦，我觉得还有就是因为我会看到那个差别，就是我会看到说这一个男生他对我跟对可能 versus 我另外一个同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今天对我这样子只是因为你觉得我长得好看，那就是哪一天我脸可能好这样不吉利，但是两天脸毁容，我是不是就没有朋友这样子？对，我会觉得说你只是看我这一张脸，那我如果没有这张脸，你会怎么对我？
就不理你了。韩国现在已经不能理解，我们都还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把事情想
那么复杂？没有，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很多女生朋友也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
是这样，没错啊，真的是这样。就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再更有自信一点，但我也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让你们真的变得这么有自信。
就每天对着你的女生朋友说。朋友，你很美。
欸、我真的每天都这样。我其实每天都这样。
哦，真的、哦。
我真的就是对我朋友就是说你很棒，好吗？你很棒，请你对自己说你很棒三次。
可是你只说你很棒，就听起来很假。你就哦，你很棒。
没有，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很感谢我的称赞。哦。就是他们会觉得哦，对，确实，我现在要提醒我自己，我很棒。
嗯嗯嗯嗯嗯。所以我们要多多结交。
默念我很棒。
对对，我们要多多结交像唐国伦这样的好朋友，
给你满满的能量。
但也要前提是，我觉得你很棒啊！
哎、欸，但我觉得他们会被你鼓励到，可能他们会觉得天哪，唐国伦说我很棒哎、欸，所以是不是代表我真的很棒？
哎、啊欸，可是
因为我也不会真的就直接跟你说、啊、你很棒，你就很棒，就我不会说假话，你知道吗？
哦，但是你知道我会有一个盲点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跟你是好朋友，然后你会偏袒我，所以你才说我很棒。
啊，这样又怎样？
可是你不觉得人本来就不能取悦所有人吗？
确实，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而且就算你要取悦所有人，你就真的去客观去分析这个可行性，就每个人要的又不一样。
对，
所以很难呢、啊。嗯，
我其实就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到底美国人那么有自信，然后为什么很多台湾人没有那么有自信？
哇塞，我真的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角来看，我本来是在就是念公立小学嘛，就是台湾的体制，然后后来我就跑到康桥去，所以可能跳到体制外了。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体制感觉是他会很去吹捧那一些成绩好会读书的人，然后成绩不好的然后就有点被冷落的感觉。然后甚至我有听到说，就是有朋友就他念的高中就不是那种前段的学校，然后在学校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对他们的态度就是很打压，就是有点是觉得说反正你们就这样子，以后能怎么样，随便你们，随便你们怎么混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体制下成长，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成绩不好，我就很烂这样子。对，
我自己的观察会觉得是因为台湾比较集体主义，亚洲啦比较集体主义，然后美国比较相对个人一点。就是其实你要有自信，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把你，我觉得我观察美国人的自信是比较不 care 别人的自信，就是自信可能有分你是有同理心的自信还是没有同理心的自信。我比较多看到可能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自信，那你其实就把自己一直不断的放大，就是你眼里就没有别人，你自然就不会觉得我很差。
就你要说，我本来是要说，其实从那时候戴口罩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像美国人那时候一开始是觉得干嘛戴口罩，但是台湾人就是会说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嘛，这样。但美国人就是我戴口罩很闷耶，为什么要戴口罩？
欸，他们会觉得是要生病的人自己戴口罩。
对对对，他就觉得说哈，他们那如果你就说哦，可是你这样会传染给那些就是可能身体已经不太好的人啊，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说那这就是物竞天择说啊。对对，真的这样子。
欸，那我觉得我
你很适合美国
超个
人
主义。没有，就是我在台湾很不舒服，就是因为很多集体主义让我真的觉得啊，你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哦，
移民了，
哦，你可以举个例子。
所以我去中国才这么不舒服啊，因为中国我觉得是比台湾还要更集体主义的，真的好可怕。
嗯，欸，那我蛮好奇的，你在你现在想象你未来的生活，你会想要比较based in Taiwan 还是 based in 美国？
嗯，就是我现在其实是在等我美国的工作叫我去的状态嘛。然后其实我本来一开始大学念下来本来是想说 哦，我以后要回台湾，天哪，我要回台湾，就是觉得很不适应嘛。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然后刚好拿到的话，那就去看看吧。那你说至于要 base and where， 我觉得要看，我会觉得说我骨子里是台湾人，可是我会想说，如果我去美国再多几年，会不会我就融入当地，然后就不会想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有一个想象。嗯、哦，对。
所以你还想要再 try 看，可不可以？真的在那边无痛的生活？
对，就是试试看。至少我试过，如果真的不喜欢，我就说我回来。我试过，我真的不喜欢。对，
那你也是蛮顽强的。
哎，对对对，哈哈。
你觉得你比较能融入美国，还是比较能融入很台湾的社会？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感觉可能是华人社会会比较好，台湾社会，因为我自认为就是在讲中文的朋友里面算人缘蛮好的。对，但是在美国的话，我就会说我可能连打进圈子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打进圈子，对，就很难说。
因为我觉得你身上就还是散发那一种温良恭俭让的特质，然后这种特质感觉就比较适合在台湾就会发展的很好，我不确定在国外会不会反而就是比较被这个限制住。
因为我其实觉得你从国小就是我们这十年没见，我觉得你没有西化到真的很西化，让我觉得好像哦，你这个人变得很多的感觉。
哦，我觉得可能因为康桥其实确实它不是一个特别美式的环境，就它还是就是不中不西的感觉这样。然后去了大学，我也没有什么去加姐妹会、兄弟会之类，所以跟我交心的朋友其实还是讲中文的比较居多。
所以你有认识学长姐会去加姐妹会、兄弟？
我是有看到，对，
多吗？不多，
其实就是少数几个，对。
你有跟他们聊过他们是真心想融入还是在硬？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但我没有跟他们聊过。
对。那你现在还会说自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
我现在可能不会这样说，但我觉得我以前是。
那你会想要变回以前有野心的状态吗？还是就现在也
还好？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好，因为我说我没有野心，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超混，然后在家就是混吃。对的，这样好。但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说，我要有一份工作嘛。然后，对，这只是说我不会去强求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工作。
对对对。
Oh, OK， 那最后一题，你觉得你认同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出去看看吗？
不认同，因为我觉得没有。
哦，然后还有留学是人生的必须吗？
哦，就我觉得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怎么做，就是全看你自己个人追求什么。那今天我觉得我出国了，我确实是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然后有拓展我的视野。可是你说我有比较快乐吗？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去美国，
我本来才要接问说，那你有比较快乐吗？
当然是会比较快乐吗？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是去了美国那个环境，然后才有间接其中一个因素，然后间接导致我生病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的越多，其实反而不见得比较快乐。那我这里就觉得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一直都待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边你过得很开心，然后你也没有想要出去的欲望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你是开心的嘛。
所以你不觉得一定要很有竞争力才行？
我没有这样觉得。
可是你说全看你个人追求的是什么，但你高中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那比较多的是你父母希望你怎么做，那不就有点像是最终就算给你再一次机会选择，你还是照着你爸妈走吗？
其实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或许还是会是一样的路，但是那是因为我的整个心态心智就是变成说我是那种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甘于平凡的那种小孩，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要变得很优秀我才可以得到掌声这样子。对，但你说重来，如果说是可以连我的心智都重来的话，那或许我会就是甘于就是可能比较安逸的生活这样。
听起来那段生病蛮 suffer 的，
那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真的是怀疑人生。对，
所以听起来就是你现在看的话，竞争力跟快乐，你会选择快乐？
对，选快乐。
你不一定要快乐吧？心理健康。
哦，
健康。
对对对，
嗯，所以都会说健康第一这样子，我真的有。
那我觉得要失去过的人才能理解。
对对
，Maggie 的意思就是我他妈没生命。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那我只 能说你也是蛮敏感的啦。那这段日子有带给你什么 life changing 的影响吗？
我就是
去美国四年
哦，那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发现说我不需要一直活在世俗的眼光底下，就是例如说可能从要出国这件事情就会有声音说哦，是在台湾混不下去才出国，到你出国之后你要回来台湾还是继续读，如果你回来台湾就会被说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才要回来，
里外不是
人。对对对对，然后
哎干、欸、真的，那你怎么调试？
就是生病之后我就发现说最后需要跟我长时间相处的就是我自己、嗯、然后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家人或是亲戚的各种什么、嗯、哎呀你以后可以念那个什么啊，我那个同事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嗯、那个亲戚真的，然后就只有一个人嘛，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反思、嗯、就是说哎，我当初就是看排名来这所学校、嗯、但是我又比较快乐吗？所以我就开始去反思我自己的决定，就是说我当初这样子就是很追求功利这件事情，就其实并没有带给我一个很好的下场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发现说哦，所以原来我是可以做我自己，就是你不需要去管别人说什么，别人叫你怎么做，就是要努力去发掘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然后就朝这个道路迈进。
哎、嗯嗯欸、那这extra 一个假设性问题、啊、我最喜欢假设性问题、啊、因为虽然你刚才说你不太想生小孩嘛，
对，
但如果你今天要养小孩，你会怎么养？就是你会让他 copy 你走过这条路吗？就是国际学校然后出国留学，还是你会让他在台湾念书，还是直接小时候就送去国外？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难的问题，因为我首先就是觉得我自己不会生小孩。
真的
有小孩，
或者你要给朋友建议，
给朋友建议哦，
养育上的建议，
他如果
就会想要 copy 你这条路吗？不会，会。
我觉得我给不出一个会或不会的答案，因为我会很想要尊重我小孩的意愿、嗯，可是我觉得小孩的意愿或多或少都是被父母洗脑出来的、嗯，所以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回答、這個。
那你会怎么洗脑他？
我不会想要洗脑他，就是我会，
但你会无意识的，
我觉得我会无意识给洗脑他、嗯，但是我会尽可能就一直问他说你现在这样开不开心啊，你想不想要出国啊，你想不想要再就留着啊、嗯、
那如果他说 不开心不要，你就让他选他喜欢的、
对啊，不开心、嗯、那看要不要出国啊这样子、嗯、对，
那不要出国、
不要出国，
他就跟你说妈妈我不想出国，我想要在台湾当一只快乐的青蛙。
你有发现你刚刚就是无意识的洗脑要出国要出国要出国吗？
那去跟你念森林小学
哦、
对、okay. 但是我又会想说给他念森林小学他会不会以后恨我，因为我给他念森林小学
没有竞争力，
对，就等于说妈妈你当初应该要逼我的
啊、
哦、对，所以就
難
嗯很难嗯。
那你会希望你的小孩考上建中北一女台大吗？如果他有能力的话，
好像有的话当然很好。
这个就是
妈妈没有考过这个吗？你要不要帮妈妈圆梦一下啊？加油！
好了，大家就是骨子里都还是亚洲人啦。但我觉得没有对错，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完人。
他如果考得上会很开心的话，那好啊，考啊。他考得不开心，那就不要考。对，
没有了，我觉得这都讲讲了啦，到时候。
好，那小姐，
但我们
大超时，
但是我想说，还是要把它。其实我还是有很多题没有问，但就想说，就大概有一个，至少有没有把它急着卡掉，所以就有问完。嗯、我觉得今天跟 Michelle 聊天蛮有趣的是，就是他回答得很诚实，然后笑声非常的爽朗。然后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看到蛮多，就出真的是。出国留学的美丽与哀愁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没有绝对的好或坏，然后人就是那么努力，大家图的最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每个人都可以去想一下，就是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起床然后工作上学，你追求的是什么，你真的是在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吗、嗯、对，然后但我觉得我也蛮替 Michelle 开心嘛，就是你至少有虽然是看起来像走过那一段低潮，嗯，然后有找回一点自己的价值感，对，就感觉你还在重新建立属于你的价值感，嗯，对，但我也相信就是你 生过病之后的你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也会更知道自己之后的追求。然后我相信不管你之后是在美国或者你回来台湾发展，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觉得你不是逃回台湾，也不是被迫留在美国，就所有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会很喜欢阿德勒之前说过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还有目标你就会自卑，但你要相信有所自卑也会有所超越。对，所以祝福你未来就是一切顺利，
谢谢。
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吗？突然，
天啊，我觉得
没关系。
我觉得今天聊得很开心，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上你们节目。哦，天啊，
因为我那时候就跟 Alan 说，哎，没事，我回台湾呢。他说你要邀，他说我不认识哦，你去邀。我就说啊，哦，我来邀邀看。然后你马上就回我就好。然后我传给唐果说，哎，他说好。他说哦，好啊。蛮有趣的，
真是我们荣幸啊。
我的荣幸被
邀去听那个 Miko
梦游仙境。
为什么叫 Miko 啊？
不需要
框。哦，是这样哦。
其实不是。
在这个，啊，
不好意思。没有，因为我叫 Michelle 嘛，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那一届还有 Michael， 然后 Michael 跟 Michelle 的配音很像，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把 Michael 的东西给我，所以后来就索性他们就直接，哎，Michael， 然后 Michael 叫久就变 Miko。
哦，直接叫你 Michael。
对，哎，Michael 就哦，还怎么样，哎，干嘛？对
，OK， 對，好酷哦。因为我就看你的 IG 的那个名字，会不知道你到底是叫
Miko
还是叫 Michelle。
不是也是一个英文名？
对啊 ，Miko 也是，
他其实
日文
比较日文一点。那我觉得是他是代表我的两个身份，就是可能很正式的场合，可能教授会叫我是 Michelle， 然后 paper 也是 Michelle 嘛。但是是讲中文的朋友就会直接叫 Miko。
哦，那会有人叫你邝凯婷吗？
会。李三哲会，
你的耳朵很痒，
很快乐。
那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小额赞助我们一杯啤酒。那就下一周同一时间灵魂拷问见，拜拜，
拜拜，
拜拜。